57集。所有我能记起的一切哲学推理都不能阻止我要你，每天每时每刻。我有感激之情，因为我至少找到了你。我们本来也可以像一闪而过的两粒宇宙尘埃一样失之交臂。上帝或是宇宙，或者不管叫它什么，总之那平衡与秩序的大系统是不承认地球上的时间的。对宇宙来说，四天和四兆年没有什么区别，我努力记住这一点。《廊桥遗梦》中的男主人公罗伯特·金凯所说，弗朗西斯卡去世以后，他的孩子们整理他的东西，翻看了他的旧信，有一些信件让他们大感意外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母亲生前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感情。1965年的一天，这个乡村妇女的先生和孩子们都不在家，一个摄影师罗伯特·金凯把车停在了他家门口，向他打听罗迪逊桥在哪里。弗朗西斯卡带他来到那座暗红色的木头桥边，看他完成了工作。这个男人身上带着自由的气息，穿着 Lives， 抽骆驼牌香烟，沧桑性感，而他有温暖的笑容，身上有安定的气息，这让这个浪迹天涯的男人瞬间心动。他叫罗迪逊桥，是属于一个人的，属于一个十几岁的那不勒斯姑娘，那个把头探出窗外想着还没有出现的远方的恋人的姑娘。弗朗西斯卡对罗伯特这样介绍廊桥，他送了他一把野菊花，他笑了，有皱纹，也很美。就是从这一刻起，内心枯寂如一口苦井的拙朴的家庭主妇重新像一个恋爱的少女，举止竟然还有些天真烂漫。他把一张纸条贴在桥头，邀请他共进晚餐。他去了他家，他们喝酒聊天，他给他读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，他们相拥在一起跳舞。罗伯特和弗朗西斯卡度过了一生中难忘的一晚。此后的两天，两个人厮守在一起，耳鬓厮磨，深刻又无望的爱。两天后，罗伯特该走了，他希望他能跟他一起离开。跟我走吧，我是这么自私，因为我无法抗拒的爱你。但是弗朗西斯卡做不到，他有责任。他说，我如果走了，一切都会变。罗伯特最终独自上路，关门的瞬间他在哭泣。爱情和时光一样是短暂的，婚姻也和时光一样是漫长的。他选择了继续漫长的婚姻，谁也说不清楚他的选择是对是错。几年后，他们在超市门口有过短暂的相遇。弗朗西斯卡穿着黑色的衣服坐在车里，强忍冲动，眼睁睁地看着罗伯特慢慢地从他视线中消失，目光交缠，从此永远的失去。漫天的雨，流不尽的泪， 撕心裂肺。1982年，弗朗西斯卡知道了他的死讯。后来，在去世之前，弗朗西斯卡立下遗嘱，将自己的骨灰撒在罗迪逊桥畔。他说：“我把生命给了我家庭，我希望把剩下的给他。”电影结束了，我哭惨了。擦干眼泪，真心觉得斯特里普演得太好了。谁要是演他的情人，真的会爱上他；谁要是演他的情敌，就会恨他。他具有改变你和他之间关系的魔力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演员能做到这点。走出非洲的导演西德尼·波拉克这样评价他：梅丽尔·斯特里普今年63岁了，他的名字并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，只有当我提他演过的电影《廊桥遗梦》《走出非洲》《铁娘子》《穿普拉达的恶魔》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哦，是他呀。他长得并不漂亮。1976年，迪诺德·劳伦提斯计划重拍《金刚》，斯特里普去试镜，被淘汰了。在面试的时候，导演以为他不懂意大利语，就问：“这个丑女人，谁把她叫过来的？”斯特里普很有礼貌地用意大利语回答：“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”像这样因为不够漂亮而被拒绝，他已经习以为常了。甚至还有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节目里公然拿他的长相开玩笑，挖苦他。如今他从影已经超过40个年头，获得过17次奥斯卡提名，获奖3次，获过26次金球奖提名，获奖8次，3次艾美奖提名，获奖2次。此外，他还是戛纳影后、柏林影后。这个并不光芒四射的女人，最喜欢的自己的一张照片，是拍完戏卸妆时拍的。照片让她的经纪人很为难，要不要发布出去？但她竟然同意纽约电影学院把它用在繁华街道的广告牌上。这个女人在成名前就结婚了，从没有过绯闻，有好几个孩子。演戏之外，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女人。她说希望将来自己的墓志铭是：“我曾经很努力地尝试过。”她确实很努力，10几岁就戴着牙箍和厚厚的眼镜读萨特、勃朗特、荣格的著作。他在耶鲁大学攻读戏剧时，3年的时间里演了40个角色，全身心地投入真诚和热情，几乎掏空自己。最后因为太疲倦而患病。从耶鲁毕业之后，斯特里普爱上了比他大14岁的电影导演凯泽尔。不幸的是，凯泽尔得了骨癌，斯特里普需要钱帮他治病。那段时间他疯狂地接拍电视剧，就是为了挣钱。但是1978年3月，凯泽尔去世了。去世前，斯特里普和他订了婚，他一直陪在他身边，直到最后。后来斯特里普嫁给了一位雕塑家，有了4个孩子。他们住在一个大湖的旁边， 他很坚决，每年只接拍一部电影。演戏的时候，他不知疲倦。其他的时间，就好好的做家庭主妇，每天做饭给家里人吃。